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热线电话呢，在节目期间也会为您打开着，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最近呢是美国的一个爱尔兰节日，您有留意吗？是什么节日呢？
就是有幸运的东西要出现的时候的节日，而且是绿色的。
是的哈，其实这里也是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了，在美国很有意思，陈老师，我发现你去商店里的时候，该过什么节，那个气氛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最近你到哪里去都看到绿绿的一片啊，所以我想问，这个节日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总记不住它的那个名字叫圣帕特里克节，然后我就记得就叫绿帽子节。当然这个绿帽子在中国的语义里面哈，传统里面它还真的是有一点别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可以请陈老师跟我们听众聊一聊的话题。对呀，毕竟我们在美国，人家过节就是大家乐呵呵的都戴着绿帽子，那我们华人的小孩怎么过这个节呢？陈老师。
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孩子的同学都那样哈，甚至可能孩子的老师也戴那样颜色的帽子，对吧？所以他很自自而然的，他回家会跟你说啊，我们也需要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学习记忆里面呢，就戴绿帽子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当中就会有一些内心的这种冲突吧，有这种折冲吧哈。但是这里又在美国，所以我觉得呢，有几个步骤哈，可以让孩子明白几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随机的教育，就是教育它其实是在生活当中，它要去实践，它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去熔炼出来的嘛。所以呢，对，就像你怎么样，你都是有一个根的民族，你是中华儿女，你是有5000年的历史，不管你这个历史你记得多少，你懂多少，你身上所传承的这些东西，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家长吧，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都在美国了，我管那一套干啥呢？小孩可能中文也都不会说了。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的孩子他是要长大的，他是要面对这个社会的。我发现美国人他们有一个挺坚实的一个认知吧，就是说你是从哪一个民族来的，你从哪个国家来的，然后你重视你自己的传统，他也会很尊重你。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同样，你要有你自己的传统。
对，这是一个，这是人他就是需要有根的那个感觉哈。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呢，也有研究社会学的老师，他们会去做一些研究。有些人他就会针对自己的 background， 就自己可能是韩裔，就是华裔哈，或者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人，他会去研究说啊，这一些孩子们他是在这里在美国生长的。他不是移民过来的，但是他的父母可能是移民，就这样子的孩子呢，到底在适应上面可能会有哪一些困难？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于自己民族血统跟文化的认同。就发现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文化的认同度很低的话，其实你不太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尤其你长大了以后，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传统也都不重视，那你何求别人来重视你呢？
好的，陈老师，我讲 听您这样一讲呢，我们家长就知道了，对这个传统我们需要重视。但是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讲啊，假如说家里有小学生回来说，妈妈，明天你可不可以给我准备一个绿帽子，我要和同学们一起，我们学校要求穿这个节日的服装。如果您是那个情形下的家长啊，陈老师，您可不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哈，这个时候该怎么样跟小孩子讲这个咱们民族的传统，这个绿帽子它有什么故事呢？
对，其实是这样。我刚才还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说为什么坚守你自己民族的传统是挺重要的哈，它牵扯了孩子成长过程的心理认同度跟健康度哈。其实美国的每十年它有一个 census，就是一个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里面呢，他就会问你，你是哪一种人 ？OK，你是 Caucasian， 你是白人，或你是 Asian American， 你是亚裔，你 even 你是 Chinese American， 你是华裔等等的，所以他是跑不掉的。这个是孩子他这一辈子他要去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让孩子觉得他的因为他自己的种族、他的文化是一个 trouble。那他怎么去认同他自己？别人也没有办法去认同他。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就像您刚说哈，这个情况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呢，第一个还是我们以前的节目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要解决孩子的问题，先去看看自己的心情状态，这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去看一件事情的角度是很重要的。你把它视为 trouble， 你把它视为一个麻烦，跟你把它视为一个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你实在是太幸运了你同时可以懂两种文化啊，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它这个绿色它是有历史渊源的，它在一七几年的时候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有这些事情哈。然后呢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出现所谓的戴绿头巾啊、绿帽子，这个也有它的历史传承。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边，这现在网络其实也都很方便啊，就把这两边的这些历史传承的故事你把它拿出来跟孩子说一说，这个时候孩子他会知道，我人是在美国，我在这里，我就跟我的朋友遵循这个美国传承下来，从爱尔兰那边传承下来的，是因为纪念一个 St. Patrick 啊，他怎么样去布道，这个怎么样去传他的福音等等的，跟以前在中国历史上就戴绿帽它是一种就是一种不是怎么很光彩的事情，他用的是那样的方法，那是不同的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增加孩子对于文化不同文化理解的认识，他才会有更大的包容度，对吧？
是这样的。而且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确实是很有意思哈，这个一个绿色，同样的一个绿色，可能在爱尔兰人的眼中就是那就是幸运啊，那幸运草那三叶草就是绿色的，然后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St. Patrick， 他好像我记得看过他的资料，他传道的时候还披着一个绿色的袍子。爱尔兰人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的守护神都和绿色有关，所以在这个民族看他就是个吉祥的、幸运的，是个好的。但是呢在中国呢，咱们不能说它不好哈，但是咱们就打穿衣服来讲，这个穿衣服过去你看皇上穿黄的，然后那个高一点的级别的官员穿朱红的或者是紫色的，好像就是比较低阶位的人他穿的才是绿色的，再包括你再戴个绿帽子哈，所以这个好像就无形中就感觉这个东西就不那么高贵了。对，所以这个同样的东西它就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是。
是当然它也有，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所以它在那个地区它有它不同的水质土质，长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它文化是不一样的。那英文的俚语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同样一样东西对别人是营养，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毒药。
是这样的。
对，所以看事情就不能只偏执于一方，你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框架里面，你落到一个框架你就不容易看好全局啊。所以如果我们 可以借由生活的这个环境它出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怎么去拓宽他的视野，能够多懂一点知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父母的心态很重要，就第一个呢，你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麻烦，你要觉得非常的幸运。当你自己觉得很幸运的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讲说 What wonderful, 你看 How wonderful, 你竟然有这个机会可以知道两个不同文化的故事的时候，你是很快乐的在告诉他，而不是你很压抑的，然后你好像要灌输他很怎么样的一个知识，你自己就很难受的时候，他也会不太好受吧。所以他就容易接受你要给他的东西了，我觉得这就很可惜了。所以我觉得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对父母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就是让我们自己也扩宽我们自己的包容度，看事情的角度，这样我们自己的心情就是比较愉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来带领孩子跟着愉悦的脚步，然后扩宽视野的看待同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就不难解决，它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它成为一个机会了。
好的，陈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个心态态度很重要。哎，这里面回到现实面，陈老师，我会觉得孩子反正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他看同学都戴吗？你跟他讲了故事，中国人对这个绿色的帽子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能哦，他还会选择说我还是戴个绿帽子和大家一样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游行啊怎么样的。而且我有点担心啊，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已经没有这些中国人这种像我们这一代根深蒂固的对很多事情的这种认知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那又怎么办呢？讲到这儿的话，陈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啊，同时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想咨询陈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也为您打开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陈老师，回到刚才咱们聊的那个话题上啊，如果这一代孩子长大了，真的他不那么在意中国人对这个绿色的帽子，或者是中国人在其他事情上的一些观念啊，我们自己独有的一些观念，他不太在意了，他更能够愿意接受美国的这种比较开放的文化。您觉得这会有问题吗？
就是说，你不管你今天在美国受什么样的教育，你念到了多少学位，你找了多好的工作，你在血脉上，你在 census 这个人口调查上，你写的你还是华裔，对吧？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的一辈子，对。然后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的，就是当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从觉得是麻烦的心态把它转成是机会，那结果跟过程是不一样的哈。那孩子也一样，如果我们家长有这样的身教，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相信家长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来让他的孩子知道，身为华裔他是很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5000年的文化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在生活当中去让孩子明白享受这个成果，而不是只是灌输他知识。如果他是变成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他当然敬而远之。OK， 好，那你再看啊，其实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儿童发展学的研究上面，就是有这样的发现哈，就是孩子如果他从小是有机会用筷子来训练他吃饭，跟他不会用筷子训练吃饭，他的发展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发展是不太一样的。他事实上他的对于他的这个细微的肌肉、小肌肉的发展，其实筷子是能够给他的训练是更多的。当一个孩子他能够用筷子，他喜欢吃中国菜的时候，老实说，他是不太容易去把他的文化给丢了的，因为他的口味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他不能去吃西餐，但是往往我也发现有些孩子本来还挺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怎么，就是还挺这么一回事儿的，但是慢慢慢慢慢慢，他不太觉得你是一回事儿了。我做过一个就是 观察哈，
嗯，
就这一方面的孩子基本上他已经不吃中餐了。
陈老师，在您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是这样吗？
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印象。对，就是孩子他的生活当中他连自己最基本的吃，因为中国人处理食物的方式跟西方人处理食物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吃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孩子的成长过程他有很多的概念，很多的身体的发育，很多的认知系统，他其实是从吃这件事情去学到的。所以在他就是在家庭提供他西方的饮食这个环节之外，应该要保留我们就是中餐的这些给孩子的这种饮食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重视吧。我觉得还是要去重视。
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中餐的这个对食物的处理方式？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玄妙之处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对孩子，您刚才讲的对他的成长啊，他的一些这些方面有益处的地方？
对，其实你看啊，我也认识一些比如说包括伦敦、巴黎、曼哈顿等等的一些就是很比较高档次的一些餐厅的主厨哈，然后有时候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对话？
你看啊，他的摆盘有的时候很美哈，有的时候他的摆盘很美，但是他为什么会美呢？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你这个摆盘里头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哈哈，你知道他们态度是什么吗？
哦，很惊讶
，eager to know， 哎，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向往5000年的文明，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古国，他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文革之前，其实中国人有很多的美好的文化。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民族的根。你看我刚刚说了哈，这些都是曼哈顿的、巴黎的、伦敦的高级的餐厅哦，那不是小餐厅哦。
嗯，
当我来跟他们说你的摆盘或你的食物本身里面有中国的元素、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高兴的。那当然我不是只讲到这儿，我会告诉他其实就是一个圆的概念，他的摆盘里面为什么看起来会那么美，他其实是有阴阳的概念，有圆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沟通，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在下去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知道在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传承里面，食物基本上就是 better than medicine， 然后就是他就是药补不如食补的概念。那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 chef 他会说啊，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有些 chef 他会说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主张的。当他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儿的时候，他要跟你请教，当他知道他也是这么主张的时候，你跟他变成一个心灵可以沟通的朋友， why not？
嗯哼，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宝贝。然后再下去我就会说，五行对五脏，五行跟你的食物之间的关系，五行对五色等等等等，然后就继续稍微给他们讲了那么一下，他们就已经爱不释手了。
哇，这背后有着这么高深的理论在后面支撑哈。这个
对
对，
然后你看西方的这个处理牛肉的方式，它不是生吃，要不就是稍微烤一下，对吧？它基本上就大概是这样的做法。马铃薯它可能就炸成薯条，要不就是蒸起来变成泥，大概就是这样的。可是你去看看中国，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对于食物的烹调方式有多少啊？你知道这些烹调的方式，对于这些西方的高档餐厅的主厨，对他们见识到有这么深刻的内涵的时候，他是无尽的敬仰跟佩服，他是很尊敬你的。哪怕我的英文不是地瓜瓜，但是他觉得你值得他的尊重。
就是我们作为华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这种文化的渊源啊，你才能够在和别人的沟通里面，你才能够把它告诉给别人，分享给别人，同时自己也能在自己的内心建立起这种文化的自信，对吧，陈老师？
对，所以你看 有些孩子呢，他是整天吹冷气的。其实现在也有，比如说比较热的地方，他基本上孩子也除了出去外面打球运动，流一点汗之外，是在家里头，冬天开暖气，夏天开冷气，对吧？然后有很多孩子会过敏，因为他基本上汗流的不够，他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现象啊，毒排不出去啊，然后慢慢身体就有发炎的现象，那慢慢的他就免疫系统失调，慢慢他就过敏，他会有这些东西。对，然后一般呢就是去吃抗过敏的药，减低他对于过敏反应的这种反应，那个不是治根也不是治本，它只是治表面的一个症状而已。好，所以孩子的体质他还是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但只是没有那个症状发出来，但是累积久了呢，那些毒素一旦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出大事了。但是有的时候孩子鼻塞的时候吃一碗牛肉面他可能就好了哦。
这么简单啊沈老师。
对，那这个牛肉面就不是清炖的，哎，他这个时候就是必须用点花椒啊八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加一些姜啊，你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小孩出现的状况用一碗同样的一碗牛肉面哈，他就是不同的身体的体质状况跟它不同的产生出来的这个症状，你煮的牛肉面或你煮的羊肉面或你煮的什么东西，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给孩子配那个方啊。所以这是我们亲自就是证实过的一些方式，它的确是真的有用的，而且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古医书嘛。
OK， 所以这就是陈老师刚才所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啊。问题就是妈妈爸爸要对这些稍微偏向于中医一点的饮食上面的知识也需要多多少少的了解一些，是吗陈老师？
是的，了解一些然后去实践啊。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哈，以前我在就是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咳得挺厉害的，咳得挺难受的，然后咳到后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声音可以说话了，然后当时我就是美国有一种药膏，它是抹在你的那个胸口哈，可以舒缓一下你的气管，所以你就不会比较不会咳得那么厉害，但是声音不行啊，声音就出不来呀。然后我们家我父亲就有一个就是一个朋友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就也很关心我们这些晚辈，然后他就说，他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很简单的比手画脚的，然后就跟他
说不出来了。
对，他说你知道那个以前啊唱国剧的人啊，我们叫国剧哈，那可能在中国是叫京剧哈，他们都要吊嗓子，他们要保养他们的嗓子。他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我就摇摇头，然后因为我是念医学院的，我念的医学是西方的医学嘛，然后他就跟我讲，就是生鸡蛋滚的开水，然后一个大概指甲大小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冰糖。你就用那个热开水把冰糖给化了，把鸡蛋给冲了，就把它喝下去。哎呀，天底下有这么好吃的药。
是啊，
我真的就
又是糖又是蛋。
我真的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声音真的很快就出来了。所以你说它会是假的吗？
这个偏方很灵哎。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叫偏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前的人他智慧其实挺高的，他知道很多食物跟食物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它其实是一种化学啊。所以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台湾有那个黄历哈，那个黄历的后面它会有一个 page， 它会告诉你什么食物配什么食物，然后它是解毒的，或者它是会中毒的，它干嘛的这样啊。这个都是传承很多年的祖先的智慧。
OK， 好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智慧捡起来哈、当然首先要由家长捡起来，然后再把它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样让孩子能够对自己的文化有这样的信心建立起来，同时也是开阔他的眼界，是吧陈老师？
是的，而且你很容易交到好的朋友。
好，因为你是个很有料的孩子，知道的很多。
对，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同时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我们听众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一会儿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 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陈老师啊，那我们聊的是这个绿帽子节哈、或者是叫做圣帕特里克节啊、那在这个节日里呢，我想家长也可以跟孩子聊一聊这个节日他所要强调的一些精神吧，也不仅仅就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大家就是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哈，应该是不只是这些。那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节日它是和爱尔兰的这个宗教有关的，是为了纪念一个牧师哈。那我觉得大凡这个西方世界里过的这些节呀、和宗教有关的，其实它都还是讲一些让人向善啊、有信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价值吧，价值观。那陈老师，您觉得在这方面哈，家长可不可以比如说跟孩子讲讲故事，在孩子怎么样为人处事啊，对他们给予一些引导？
对，我觉得呢，不管过什么节哈，基本上就是过中国的很多节，它基本上还是跟人的两层有关系，一层就是为人处事啊、你比如说这个节日 St. Patrick。他事实上他在做各种活动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游行，他不是只有吃那个 corn beef 啊，就是那种泡了盐水的肉，牛肉牛胸肉，然后去烤，然后怎么样，也不是只有喝那个啤酒哈、他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去教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基本上是纪念一个牧师，就 St. Patrick 哈、他的这个忌日嘛，然后纪念他去，就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哈，就是对于人的生命的一种提升的一种步道的一个过程啊，纪念他，谢谢他这样。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他讲的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提高。因此前面我们才会说，为什么别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给丢了。然后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也有爸爸妈妈的朋友，甚至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口口声声的说我要戴绿帽子，我要戴绿帽子。其实你不管过什么节，你不管那小孩读书读到什么样的水平，你基本上要教给他一样东西，能够去体谅别人，能够去理解别人。Oh. 我今天理解你，所以我跟你讲两边文化的故事，我也理解你，你需要去穿绿色的衣服，因为你在美国，但是你也要学会怎么去理解别人。当你的爷爷奶奶他小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念书，你父母也不是在这里念书，在我们的以前的记忆里面的印象里面，绿帽子就是一个不太光彩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也要学会，我们也得教会孩子去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当孩子要说我要去穿一个green costume 的时候，他可以说我要穿一个绿色的服饰，他不一定要说我要去戴绿帽子。这就是一个，对，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一个行为，然后你表达你对别人的尊重跟理解，你不需要去用语言来刺激他啊，明白吗？但是孩子也不是故意要刺激你，是因为他不了解你，所以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okay. 就是沟通的机会。那像刚才我说咱们的传统文化是可以帮助你去交朋友。我其实我现在人不在纽约，我现在人在德州，我就是前两天坐飞机过来，我的旁边就是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一个他父亲也是，他也是啊这样的一个男士吧，然后他用他的音乐去传他的福音，然后有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就唱到后来就是喉咙都快没有声音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喜不喜欢这个甜甜的一碗汤，然后就把这个生鸡蛋跟这个冰糖的事情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他觉得太好了，非常非常好、
oh.
然后他就跟我他说他相信，因为他的 aunt 就是一个用这种、oh. 草药可以治病的人，他就跟我
讲很多的例子、oh, 看来西方的文化中也有这些，
也有很天然的东西，他就跟我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他还说他要介绍他的那个 aunt 给我认识，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的 aunt 可以跟你学东西，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有这么长远的这个文化，然后我在飞机上也跟他聊，说我今年看了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演出神韵，然后我在里面学到什么，然后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觉得说太好了，5000年的文明那简直是宝藏，所以他说他会去看的，他就住在 Houston 啊，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也给我看了他的马，他把他的看家本领全都捞出来给我了，他的全家福的照片，然后他孩子几岁，他们做什么，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张马的照片，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看这只马瘦成什么样子，那骨头都一条一条看得见，他就会去把这些马呢买回来。他说现在很多人不讲究责任了，一时兴起去买马，然后压根就不想好好照顾它，所以那些马呢草地也不没有什么草可以吃的，都营养不良，他把这些马买回来，然后养个2-3年，然后他就会去帮马去寻找更好的主人，如果那个主人有比他这里更好的条件，他就可以把马送出去，然后对方呢要想给钱就给钱，给不了钱用东西交换，他也是非常的开心。哎，我就觉得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多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能不能请问您可以把您刚才告诉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养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可以跟我的 audience 去分享呢？他说当然啊，我说因为我们做节目的一个目的就是就是让人知道这个世界的一些善念能够带给人希望，因为它叫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哦，谢谢陈老师也宣传了我们的广播。
对，然后他后来就跟我握手，然后就那个，然后要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还在飞机口等我哈，因为我下飞机我就到处拍照片这样，然后他说我说你不要等我，你太太在等你，然后我需要拍一些照片，然后他跟我挥挥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记住哦，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哇、wow, 这个很让人意外啊，这个外国人西方人的这种这么 open 的这样的一种和人相处，而且他的听您这样一讲，陈老师觉得他的这种做事方式也很让人感动哦。买一匹马也要有成本，喂养又要时间又要费用又要成本，然后他却不求那种经济上的投资回报这种概念啊、哦。就给那个马要找一个好的主人，我觉得这人好善良，而且听您这样讲，这个人他又要做牧师，恐怕他也不是说那种特别富裕的那种人吧，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普通人，对不对？
对，然后呢他在教会的时候他帮了5年的忙，完全没有薪水，他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因为当时已经青黄不接的时候，然后没有人愿意去做，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就5年的时间。然后他怎么生活呢？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木匠。对，他也有他的本事。然后他其实你看他的生活哈，然后他有4个孩子，其实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然后你不觉得他缺钱？
陈老师，这里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因为我不能说全部哈，但是代表性的华人家庭家长觉得我把孩子培养成上名校啊，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好的收入，他觉得啊，这样我完成任务了。可是听您讲的这个人他的这种人生的生活的这些内容，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成功的人生好像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好像听了他的事情更钦佩他，也会觉得他生活得很快乐。所以这种不同的生活的态度哈，还有家长的努力的方向，您这里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什么您的分享，您的建议，您的感想？
对，咱们就不是说要给人家什么答案哈，咱们就把一些现象能够提出来，然后大家都来思考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家长也都挺聪明的，只是有的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忘记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哈。你比如说哈佛上哈佛的学生其实个个都很多本事，他不一定说他的GPA 拿到有多高，但是起码他有很多的本事，比如说可能有人17岁就开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做服务的工作，去帮助国外的什么什么人，他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承担很多的事情，要有很好的组织能力或者是很多的表达能力，那他的 GPA 不一定是 the top， 但是他还是被接受了成为哈佛的学生，这种人大有人在，对吧？ 他们都非常的优秀，但是为什么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叫做生活幸福课以后竟然爆满？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是值得我们家长，包括我自己也是家长，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去想一想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成功。因为人的生理学，我常觉得哈，有的人会觉得说见仁见智，但是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见仁见智，你的身体会生病，它就是会生病，对吧？只是你对面对生病这件事情，你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当然就有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结果啊。可是呢，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是要去跟身体去学习哈。你看我们的身体里面，它有很多的系统，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然后呢，系统跟系统之间它是互相合作的关系，所以你顺着这个身体的系统，你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那个身体你是抛不掉的，它这辈子就跟着你了，你不顺着它的这个系统，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你看每个系统它都在做什么，它完善自己，它把自己给照顾好之外，它是 serve 别人，它是去为另外一个系统去做服务工作。所以什么叫成功，是你能够服务多少人。你今天就是端盘子的人，你把你盘子端得很好，你让你的顾客从你的手上拿，就是接走一杯咖啡或 一杯茶的时候，他喝下你的茶，喝下你的咖啡，他看到了希望，他觉得哎，这个世界不一样，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功了，服务了一个人。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到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不是念书就能够出来的，也不是100分就能够出来的，他是必须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人的善良、人的眼界、人的心胸、人的包容度、人的灵活度，要有这些东西存在。
这就是好多的课在后面了，陈老师，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一个绿帽子节啊，听陈老师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受启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能点燃大家的思考吧。那陈老师，关于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请您再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开心的让孩子去明白这个绿色的。他在生活上面，在文化上面哈，他方方面面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听说现在的小孩不太喜欢吃绿色的蔬菜哈。
哦，
对对，何乐而不为，你就利用这个时机去包包绿色的饺子啊，对吧？做做绿色的食物啊，反正应景嘛，他也就吃了，吃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排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帮助孩子多接受一点他原来不太接受的绿色的食物。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也和陈老师一起祝听众朋友家人啊孩子啊大家都在这个绿色的节日里面找寻到大家自己的绿色的希望吧。好的，那陈老师咱们就下一次节目下周二啊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您。
谢谢，再见。